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19章和20章。从这两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第一点，我们先来把前面从出埃及到19章的第一节这一大段，我们先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在出埃及记12章的6节说，羊羔预备好了，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这就说明第一个逾越节是正月14日晚上黄昏开始到正月15日，这一个整天为逾越节。也就是在正月14日的晚上，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也与利未记23章的第5节是一致的。利未记23章第5节说，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12章记载了他们第一个逾越节出埃及，然后13章就是从他们所居住的歌山地的兰塞起行，一直走到红海边。到了14章的时候，法老王的追兵追来，然后14章就是过红海。15章就是过了红海之后，在红海的这边，他们唱了摩西所写的信心的开歌，将荣耀颂赞感谢全都归给上帝。然后他们就从那里起行，来到了马拉，在那里遇到苦水，摩西被神指示把苦水变成甜水，后来就到了伊林，这是第15章。然后16章呢，是从伊林起行往前走，16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来到了伊林和西乃中间的逊的旷野，并且16章一节还告诉我们说，出埃及的那天晚上算起，到了伊林和西乃中间的逊的旷野整整一个月。然后在那里上帝还赐给他们玛拿，之后就是17章。17章他们从那个地方起行，也就是从逊的旷野继续往前走，到了利非丁，在那里就有摩西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就有水流出来。这事是发生在利非丁。18章记载的仍然是在利非丁发生的事，就是摩西的岳父带着摩西的妻子和摩西的儿子来到利非丁见摩西，并且给他出了一个美好的主意，使他在以色列人中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使以色列这一群乌合之众有了很好的管理体系。这一个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这样的编队，就如同是在组建军队，使他们可以有效的、有纪律的，不单单管理百姓，并且可以兴军打仗。这也就成了后来犹太人的长老会的雏形。关于这段圣经，由于很复杂，如果要深挖详细讲解，那是可以开一门课的。我曾经讲过敬拜与体制，就是从这段圣经开始的。那对教会体制有负担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加入到微信群里面找管理员索取这一门课程。因为这一个课程呢，在公众号上发表不了，大家可以加入微信群来索取学习敬拜与体制这门课。那接下来就来到了19章一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提供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从兰塞起行，他们所走过旷野的路，这一个路线图，大家可以看一看地图。如果你能够对照地图观看，你就能发现，从兰塞起行直到伊林和西乃中间的逊的旷野是整整一个月，而这个地方到西乃山的路程大概是前面所有路程的1/6。也就是说，如果前面走了一个月，后面的这一段路程根据前面的速度来算的话，最多一个礼拜就能到西乃山。可是19章一节说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如果我们把这三个月理解成90天的话，前面那一段 是后面这一段的六倍，走了30天，而后面这一小段竟然走了60天，有可能吗？所以19章的一节所说的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应该是指着到了第三个月的那一天。正如主耶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意思绝不是指着三个整天72小时，而是从第一天算起到第二天第三天，就叫做满了三天。这里所说的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应该是指着三月初一那一天。如果是三月初一那一天，那就说明从伊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到西乃山走了两个礼拜半个月，因为他们是正月十五出发，到二月十五一个月，再到三月初一，也就是半个月两个礼拜，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大。因此我们知道19章的一节所说的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是指着到了第三个月的初一，也就是三月初一，上帝在西乃山向他们颁布律法，与以色列人立了西乃之约，或者叫做摩西之约。在立约之前，上帝让他们预备三天，也就是19章的11节所说的，他们要自洁，要预备三天的时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如果从正月十四出埃及到三月初一刚好47天，在预备三天神在西乃山降临向他们颁布律法，那就是整整50天。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以色列人出埃及从兰塞起行直到西乃山整整50天，也就是第50天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颁布了律法。第二点，19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就是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我们称作是摩西之约，也可以叫西乃之约。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让摩西把这话告诉以色列人。接下来第七节就是摩西把这话传给以色列人，他是如何传给以色列人的呢？就是透过民间的长老。所以第七节说，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当他在借着众长老把神所吩咐的话传达给百姓之后，百姓是怎么回复的呢？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就等于是神借着摩西立约，百姓也透过摩西向上帝保证了，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表明这约生效。可是当以色列人这样爽快地答应神的话，在这约中等于签字，他这么爽快地签字，实际上他们还不知道约的内容。约的内容是记载在20章，也就是十条诫命。既然他们都答应了，那上帝就要正式的要给他们立约，而立约是在西乃山上。下面16、17、18节让我们看到，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在19章的12节记载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 必要治死他。这些话都是告诉了我们，上帝颁布律法的那一幕是何等的威严。十九章的二十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关于摩西之约或者西乃之约，这里面有一个重点，我想再强调一下。当说到神与他的百姓立约，意思是指着他要与他的百姓建立关系，但是这约的内容呢，就是律法。但说到律法的时候，是强调了在这约中的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约强调了关系，法强调了责任和义务。如果说只有关系没有责任，那不是一个完整的约。如果只有责任和义务而没有约，那就叫做奴仆。但这个约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透过前面的圣经，我们也知道上帝要与他的百姓所建立的乃是爱的关系。透过这约显明上帝是如何爱他的百姓，正如在十九章的第四节所说的，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有没有体会到上帝是如何的爱以色列人，爱他的百姓？正是因为他爱他的百姓，因此他要与他们立约，在这约中建立如同夫妻般的亲密的爱的关系，这是约要表达的意思。正如结婚证一样，你领了结婚证就等于是双方立了约，这个约就是彼此守约，维持爱的关系。但是这一个婚约里也包含着婚姻法，这婚姻法是夫妻双方都应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只有婚姻法没有约，两个人不相爱，那守着这一个法就如同守着一个坟墓。如果只有约相爱而没有原则，没有法，那么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爱呢变成没有原则的滥爱。所以约与法并行，约中有法，法中有约。在这里我先简单强调这个重点。第三点就是二十章的内容，神在山上对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关于二十章一节到十七节，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熟悉这一段圣经，就是十条诫命。在这十条诫命当中，既然这是约的内容，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一位深爱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如何签订了约的内容呢？这十条诫命我们都知道，它分为两块法版，前四条诫命是对神的，是与神的关系，后六条诫命是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从第一块法版为爱神，而由第二块法版爱人如己。其总纲就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十一节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不过今天我想就给大家从前面一到五节里面来看，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回顾一下出埃及的这一段历史，就相当于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在世界，在法老的手下，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下被掳为奴，或者说就如同是在古代那些狠心的、没良心的、毒辣的继母欺压这一个新郎所心爱的新娘，然后这一位大有能力的新郎就从埃及救出他的心腹来，也可以说是用迎娶的方式把他救出来。所以逾越节出埃及就如同是新郎迎娶新娘的日子，也是把新娘从受迫害的、受欺压的这一个世界当中呼召出来，要带到迦南地的洞房，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迎娶的这一路呢，也有很多的节目，就比如过红海，以及过了红海之后在马拉遇到苦水变甜水，在逊的旷野赐给他们玛拿，在利非丁击打磐石流出活水，这许许多多的节目完全可以看作是新郎迎娶新娘。这一路走来许许多多个小插曲，使婚礼显得无比的热闹。 当新郎新娘在结婚的那一天，许多人挡在半路让他们表演节目，对新娘来讲虽然有一些惊慌，但也是开心。因此每一个节目给新娘带来的结果都是有惊无险，如同十九章的第四节所说的，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一样的感觉。经过这些拦阻他们让新郎新娘表演节目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是更加加深了新娘对新郎的爱。因为我们都了解民间很多闹新郎新娘的节目都是促进两个人感情的，而洞房就是迦南地，现在来到西乃山呢，就如同到了家门口，在进洞房之前要先举行结婚典礼。在这个盛大的结婚典礼当中，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一个立约就如同结婚的时候在进洞房之前让新郎新娘宣誓一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结婚的时候这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因为婚礼多么热闹都还是一些辅助节目，主要的节目乃是证婚的这一个环节。当他们宣了誓，接下来就是要彼此戴上婚戒，而这十条诫命就如同是新郎给新娘的婚戒，十条就相当于这婚戒上的十颗钻石，就如同诗篇十九篇七到十四节对律法的赞美，那里就用到这样的话，歌颂赞美律法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底的蜜甘甜。想一想结婚的时候，当新郎把这一个婚戒戴在新娘手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不是比蜜甘甜？当这一颗钻戒戴在他的手上的时候，是不是婚戒已经超越了他本身黄金与钻的本身的价值？当新郎把这一个戒指要戴在新娘手上的时候，这样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换句话来讲，就相当于是说，我是爱你的新郎，就是那一位把你从被奴之地的那一个受欺压的继母手中取过来的新郎。既然我是这么样的爱你，所以第三节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相当于新郎对新娘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再有别人。当把这一个婚戒戴在对方的手上，如同在表达说，这一个戒指戴上它，你就不能再有别人，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人。而上帝对他的心腹教会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再有别的神，不要说不能够有别人，甚至不能够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就如同新郎对新娘说，你不但不能有别人，也不能够揣着别人的照片，你不单单是不能够跟那个人约会，也不能对那个照片说话，也不能有事没事的拿着那人的照片看。如果你辩解说，一个照片又没生命，看看怕啥呢？亲吻怕啥呢？但是爱你的新郎一定会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一个祭邪的原文就是嫉妒，因为他爱我们才嫉妒我们爱别人，因为他爱我们他就嫉妒我们，即便是那些都是假神也不能够去爱假神。所以上帝颁布这十条诫命的基础是给予他爱我们，才把这十条诫命给了他所爱的这一个心腹，就是整个重生得救的属灵的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我就简单的把这个关系，也就是我上一点所讲的约与法的关系，在十条诫命当中是怎么样显明的，简单的点一下这个重点。第四点，透过这十条诫命这个内容，其实你也就了解了对方的性情，因为他是这样的性情，所以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不是那些恶官自己不守法让别人守法，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当他要求别人这样行的时候，是他自己先履行这约中的责任。 这一切的律法背后就是那一位永恒之律的上帝所颁布的。因此从律法中就反映了上帝的圣洁、公义、爱的属性，透过他所颁布的这十条诫命就反映出来。因此二十章的这个内容不仅仅如同戒指一样戴在了新娘的手上，同时也借着这十条诫命认识到那一位新郎，也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位，住荆棘中的那一位，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应许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乃是公义圣洁仁爱者。正如罗马书十章四节所说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这十条诫命就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一位上帝他是怎样的性情，透过这一个十条诫命可以更深的、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一位新郎，这一位基督。第五点，那么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除了十九章记载了在摩西上山之前让摩西在山下做的一些事情，要为山划定界限，不允许他们过界，也不允许他们摸那山，更不允许他们上山，并且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有这样的描述。现在在二十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再一次重申这话，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没有听见过上帝讲话的人多么盼望听到上帝讲话，没有看见过上帝的人多么盼望看见上帝。但透过出埃及记二十章，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继续有这样的想法，盼望看见上帝，盼望听见上帝说话呢？当年的以色列人说，我们吓都快被吓死了，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他们愿意有一位中保向他们传达上帝的话。摩西怎么回复百姓呢？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知犯罪。原来那公义威严的上帝颁布律法，将他自己那威严公义借着颁布律法彰显出来，为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他在前面借着玛拿，借着马拉的苦水变甜水，他反复的说到他要试验他的百姓，看他们是不是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和法度。前面所给予的律例典章和法度都还不是正式的，而这一次所给的乃是正式的十条诫命。如果连前面那还不是正式的律例法度和典章都是要试验他们，看他们听不听他的话，尊不尊他的诫命，那么这一次就更是如此，为的是让他的百姓能够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这个敬畏的意思就是不要像有些妻子怕丈夫打，怕得要命。为什么呢？因为家暴，所以他非常的恐惧战惊，在这个家里面他的顺服都是从家暴带来的结果，这个就不是妻子了，就成了奴才。而上帝不愿意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奴才，而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就是恭敬他、尊敬他、爱他，怕他伤心、怕他难过而遵行他的律法，是希望他的百姓成为这样一个敬畏他的人，不知犯罪。意思是不犯罪不是怕受惩罚、怕家暴，而是怕爱他的新郎伤心而不知犯罪。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先讲了从逾越节出埃及的那一天到现在颁布律法整整五十天呢？因为这五十天就可以让我们想到新约的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因为到了新约，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为的是让我们把西乃山上发生的与五旬节那天发生的能不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虽然他们都看见了火，但在西乃山上所看见的雷轰、闪电声音让他们发战， 而吴勋节的那一天也同样的经历了大响声，也看到了如同火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却得到了安详的、安宁的、平安的、喜乐的一个领受。那西乃山颁布律法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一位新郎是何等的威严、圣洁、公义，以及是如何的爱他的心腹。因为他越是爱他的心腹，他就越不容许他的心腹有任何出轨的行为。而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呢，乃是要把这一位心腹的爱浇灌在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的心里，他要除去他们的石心换成肉心。在西乃山上是把律法写在石板上，而五旬节呢，圣灵来了乃是要把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让人从心里面真正的成为一个敬畏上帝也能够爱上帝的人。所以西乃山所颁布的是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基督，而五旬节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得着了这一位基督，他已经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的心里，也把这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叫我们因信与基督联合，在爱中与主联合，在爱中与主在生命中相交，使我们先从内在属灵的生命当中真正经历了那属灵的婚姻，直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在最后的大婚宴当中，他将把我们和他一同带入到新天新地的洞房里。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透过读圣经使我们一天比一天认识到你对我们的爱，也是我们透过圣经借着你真理圣灵的引导越发经历你对我们的爱。天父，求你也叫我们活在爱中，并且能够遵行你的诫命，显出我们是一个爱你的儿女。爱我们的天父，就求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常常被基督的爱充满，被基督的爱激励，好使我们遵行你的诫命，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21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